那个来，谢轩，你开个场，然后
你把门关一下，不然那个
行行行。
我开场吧，大家现在觉得自己有点沾点酒劲儿的都有谁啊？
你怎么定义沾点儿酒劲儿？
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喝
微醺。
对对，是的。
嗯、我算吧。
嗯，然后别人呢？还报名自己说，
有点微醺。
嗯，然后
微微醺，
微微醺。哎 ，Tim 是不是一点酒都没喝呀？
别说话，你在这儿。Tim 来这儿，来这儿，对对对对，咱们两个人用一支麦克，是这样，朋友们，就是我们今天住炕上，就是像男生宿舍一样，一群人在录节目，我们也不介绍谁是谁了，谁爱他们是谁是谁，你要听不出来我们是谁，代表你不是我们忠实的粉丝。喝了吗？
我是谢宇轩。
不是，你喝了吗？
我没喝。
我是谢宇轩，我来吹牛逼，
就是喝了的意思，就是
就几个菜的今天晚上。
行，
这样，
我什么？
你开场之后你还要在这儿吗？
听大家的感想，因为我很关心曹宇怎么看这趟东北的旅行。
行，这样，曹宇你后说啊。这个咱们得让这今天地主北子哥，这得介绍一下北子哥李北方。但这个就是我们节目他也是老常客了，他不是第一次出现，所以来北哥说点啥？不，你把麦克得对着嘴。
啊、不，咱还得用咱们怪物上日的这个经典的这个介绍人的那句话。
你来说两句
好。北子哥，你来自我介绍一下。
对，北子哥，你来自我介绍一下。
这个首先吧。这个因为这个在喝酒的时候吧，那个蓝莓干红他妈是11度，那个蓝我就喝的有点大了，我现在这个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很熏的状态啊，所以这个
熏到位了，
可能一会儿说点酒话，然后这个后期的时候这个大伙这个说的酒话就注意剪辑一下。
不是，这期没有剪辑，就是
一刀不剪，
注意自己说了啥。对，注意自己说了啥。然后
来关门。
对，我们又来了一个人，就是
这个屋的含胆量，
精神小伙不请自来。
好，好，我们的议题还是我们今天的行程。我们今天从齐哈尔开车开了7个小时，因为我的原因，因为我算错点了，我以为只需要5个半小时，开到了红光林场。但是这样，这个地方冲击太他妈大了，就是大家轮着说吧，谁想说谁说，谁想说谁举手，然后就开始说呗。来，那北子哥先说吧，你带我们来的。
啊、既然我是地主，我先说。就是什么呢，这个伊春吧，本地这个我也算比较了解。就是呢，这个汉阳同志吧，说要来的之前吧，我也是做过调研，因为说心里话，我没接待过这个10个以上的朋友。那这么多人，我寻思去哪玩。当时我找了几个地方。一个叫越居庄园啊，是这个伊春本地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地产企业。他这个同时也做了一个这个很好的这个葡萄，很好的蓝莓酒。他自己有一个这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酒堡。啊，当时我在想可不可以在这里玩，我去这里看过之后啊，我发现这个企业他妈的就是属于是这个我给很难给出一个比较积极的评价啊，这个高中低档三档来讲，这个地方就不太不属于高档也不属于中档。然后吧，这个我又来到了宝宇啊，这个宝宇这个哈尔滨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是这个哈尔滨非常大的地产商，是伊春出去的，对吧？他开着一个黑 F， 然后4.7的一台劳斯莱斯，是这个老板。他在伊春吧有一个宝宇温泉度假山庄度假的这么一个场地。然后我到这也看了，这个地方吧勉强可以算是中档。这个中档的这个地方吧，本来我想大家先在这块待一天，然后再来红光林场。然后吧，我就跟这个酒店负责人我就说这个事儿，然后这个他就告诉我讲。说正好是这几天呢，就是同志们来的这天，在他妈这个宝宇温，在这个伊春有一个蓝莓小姐的他妈的这个是吧？这个小姐比赛啊，要来他妈100多个小姐，100多个小姐加这个配套人员，这200来个人都住他那儿。你说吧，这本来一个中档的地方是吧？这来了100多个小姐，这一下变成低档了，那、啊、没意思了啊！我来到红光林场之后，我发现这个地方很漂亮，我想那这个地方还算是高档的。那就领大家来这个高档地方待2天吧。嗯，就是这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来到了这里。
特别好，特别高档，真的是
特别 organic。嗯，
特别。
关于刚才你那个第二个那个去的地方，我相信在座都有很多话和梗想说，但是我们就跳过了。
对，就这样，就是你们要给出一些长的评价，就是一两句话往外，一两个词儿一两下往外蹦，就好像你们所有人都他妈喝多了。
是这样，我们所有人加起来，如果这个酒精放到一个人身上，他现在应该已经站不起来了，就趴地上了，对吧？那就那个往那边传呗，对吧？就是下一位。
没有，我没有想说话，我就是一肚子全是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问题咱们不用一嘴全让那个 那个就是全一次全回答，就慢慢唠出来就可以了。就是他这个林场是怎么回事，太神奇了。然后就是一路开100公里，尤其是后面30-40公里。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咱们去的这个地儿不应该是专门为了这么小的一个地儿修一条路吧？那这路还一直挺好，能通到这个位置。然后进来以后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对，等着明天再把它这个更多的周边地方去探索一下。嗯，
这个话筒刚刚就是跳过了这个板画格给了我。这个重心刚才的问题我一路上都在跟北子哥确认啊，就是我们一路上这个路过的地方就所路旁边都有水，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揣测一下当时开拓这些路的人的这个过程，对吧？大家就是沿河而上。然后今天这个大家趁着酒兴点燃了这个篝火，其实在这个咱们喝之前吃之前也没想到啊。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种这个满足了我就是破坏的这种小小的欲望，然后我觉得特别兴奋。来板画哥来
啊，
因为我是一个东北人，然后这个我其实多少对这些东西是有这个心理预期的，然后看看你的想法。
我其实到现在为止都没啥想法，我唯一想法就是来的时候这个路确实是挺让我意外的，就我一直在说这个路是我就是开过的就是所有公路里边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但是就是来到这个地方之后我还正在试图掌握这所有信息，我还没有一个特别对完整的。
就是腾云驾雾，就是全程因为一直在下雨，然后我们这个没地儿停车就干着急，就特别想拍停下来好好拍拍。就我觉得就是山林里面的雾气腾腾的这个感觉是完全超出想象的，是一很陌生的场景。
这就是东北，就是小兴安岭，这就是满洲里啊。
来。
这个在座有很多这个知名学者，然后以及这个知名那个播客的主播，然后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名？我不是，我声明一下，我确实喝多了，叫红光林场。然后就据北子哥说，这个农场的林场的这个场主，他每年由于他这个农场林场，它是一个个人的项目，然后也没有受到这个当地政府的支持，然后就是其实效益并不是特别好。每年夏天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在伊春旅游旺季的时候，这个厂长要带着所有的工作人员外出打工才能养活起这个厂长。大家都他妈给我来！
这模式太乖。哪里不是特别对啊？
对，
哪里不是特别对？
这不是计划经济，这他妈是计划外经济！我操！
意外经济，
对，跳过我，就我今天就是主陪。
好，
我有，
你有，
我就觉得就是，你先说。
没有，
该你了。
就是我自己感觉，因为我在那个北美待时间特别长，然后就是也是住在这种高纬度的地方，所以就到这边之后，感觉整个周围这个环境就是特别像是这种就典型的高纬度的森林地貌吧，然后就是还是挺亲切的。
跟你们大明州应该特别像，
对，跟明州几乎一模一样。就是如果你不看就是那个人工的东西的话，就自然环境什么的就特别像，除了明州就是平原比较多。
就这一趟今天开车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特别震撼的。首先我很意外的在中国能够看到这样的大平原的景象，我几乎在中国就因为我主要活动范围都是长江以南哈，我很少看到这样的这个长江以南，珠江以南就太小了，那个活动区。长江以南的话，就基本上都是你展眼望去一定会有山，然后一定这个有庄稼的地方一定会有很多的田埂。但是我在东北这边看到了几乎没有看到田埂的这个连片的庄稼地，能够看到玉米地，然后看到大豆地，还是很震撼的。然后进山以后吧，就看到一个。跟我以前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以前在爱尔兰待过的时候看到的那种，就是水上腾起雾气这样的这种林中仙境一般的景象。这个我在也是在中国是第一次看到，就是原来中国还有这样的地方，就是不需要去到欧洲那么远的地方。其实说真的，这个疫情防控这3年以来哈，就因为出去的少了，但是 确实在中国发现了很多就是完全不逊于境外的这个境外无数在目前的这样的风景啊，还是非常的震撼的。那么来到东北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这种还有一个很意外的地方，就是我在这边几乎跟所有的人都可以能够无障碍的交流，这个在南方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南方是不
可
能的事情，因为南方的话，如果你开车这么远的话，已经是口音和这个讲的语言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已经不太可能听懂了。
Talking about inclusivity, yo, 东北才是大都市，
因为整个东北的语言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同一种口音能够绵延这么几百公里，在南方是不可能的，是吧？南方的话，你几十公里就已经完全语音就听不懂了，这个。当我跟林场的人交流的时候可以完全无障碍的交流，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意外的一个体验。就我以前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在南方的农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至少要花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要去熟悉当地人的口音，即使他已经是在说普通话了，但是你也要去熟悉他的口音才能够理解到他说什么东西，而且他说起来也会非常的费劲。但是这边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适合做田野调查的一个点哈。
向上兼容，
而且这地方真的有很多田野。
对，真的是有大片天，但人的话真的是挺少的。
那就对了，这就很东北嘛。对，我也是第一次来伊春这边，然后感觉今天整个一天的节奏呢，就像是一首后摇或者是某一首这个古典的歌曲，就它的前奏非常的缓，又非常的漫长，因为我们开了七八个小时的车，一路上当然我也睡了很多，所以也没看到什么太多的风景。就是包括我们是还绕了一路嘛，绕了一个小时，然后直到在伊春跟大家汇合上，然后咱们四五辆车一起往这个林场这边走，我就感觉就是今天的这个节奏就带起来了，然后就是这个音浪就起来了，整个的这个情绪，然后包括大家看到的景色，林子也好，水也好，雾也好，然后到达林场咱们吃了这么多好吃的也好。当然尤其我觉得高光时刻就是这个篝火了啊、我前一段时间在西宁嘛，然后西宁和就是西北和东北都是高纬度的，对吧？高海拔，那边海拔更高一点，就是都是高纬度的，然后那边阳光也很晒，就是整个一个星期给我晒得晕晕乎乎，每天还要各种电影节的事情应酬来应酬去，特别忙。所以就是整个人状态不是特别的 ready, 然后就立刻被汉阳拉回到咱们熟悉的这个松嫩平原，然后就又见到了熟悉的朋友们，当然也有很多新朋友，所以整个人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到现在我的状态终于久违的松弛和缓和下来一点，就是这个弦儿没有那么的紧绷。对，然后那个篝火的话，就是刚才逸轩也提到他好像对这个比较有感情。其实挺巧的，因为我们前两天在 First 这个展映的电影里边有一句非常关键的台词，叫做当你回家的时候，等待你的不是语言，而是篝火。就是我觉得其实你已经 get 到这个点了，你知道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尽管是在播客里在用语言去表达这个东西，但其实它是很苍白很无力的。就是在篝火面前，我们是跳舞也好，是看着篝火发呆也好，是拥抱也好，是接吻也好，其实就是他已经对吧，就是篝火已经这个东西本身，它的存在本身就已经不言而喻的，不言自明的将整个场域我们所有人的气场凝结在那个火堆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晚上非常好的一个非常高光的一个时刻。
对，篝火其实会非常给人安全感，就是我们以前在野外经常会比如说在一个环境非常糟糕很寒冷的地方，然后这个篝火的烟啊，它的这种整个的这种热量其实会非常给人安全感的。而且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没有信号，所以就是它也是这种隔离，就是我因为我平时比如说在有信号的地方我会不停的收到消息，不停的被人催促工作什么，但在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非常安心的去把手下所有的事情都抛出去，然后就是享受这里的一切吧。
对，我感觉是一种可控的失控，就是略有不同，就是在篝火的面前你感觉到就是你面对的是一些特别基础的物理规律，就是然后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粗野和稳定和健壮的，就是你不用去考虑，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 就是原生原灭，就是世界正在运行，就非常非常的确定，非常就我的理解，这个安心的感觉是从这儿来的。
所以宫崎英高还是厉害哈、啊，还是有两下子。嗯，曹老师，
我大概记得在一周多以前吧，我在云南参加了一次那个云南的那个火把节，火把节也是点篝火。这个火把节的篝火跟东北的篝火还是很不一样的这种感觉。首先，云南的火把节呢，它是一个镇子上或者说一个定居点的一个集体活动啊，它不是一个专门为你这一帮人来点的一个篝火。当你看到这种的话，你就会感觉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在南北方做田野调查，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点就是北方人会很迅速的热起来啊，一下子就给你来一个这个烈火燎原的这种感觉，但南方人是很慢热的，对吧？比如说你来到东北之后，东北人恨不得马上就把东北所有的东西都摊开来给你看一看，是吧？就全部都掏出来让你看一下。然后但是你要是到南方的话呢，就是你先看着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你要需要讨论的话，一周以后再来找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南方人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你先去看，你看完了你再跟我说，你再来问我，对吧？我现在先不跟你说你要看什么，等你看了一圈以后你回来问我的时候，我再跟你说你还差哪几个地方没看。大概这个问题，如果你一周以后还在的话，那么大概就是这样。他希望你能够自己去探索，主要是由你自主的一个过程。而东北就是来自主人的热情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炫你嘴里，就是
对，就炫到你眼前，
所有好吃好喝的先炫一顿啊！
对，
就像刚才
糊你一脸，
对，就像刚才我们像吃席一样，流水的菜往上端。
那个蓝莓嗓搂的，
对，
那个北子哥，
对对对，
是这样，等会儿一轩，你要是再也没有麦克说话，对啊，就把你扔出去，就是你今晚别，就外面下着雨呢，刚才JT录了雨声，不知道能不能听见。就如果你要再也没有麦克说话，你就在雨里跟雨说话。
真的是，就是这个雨下整夜啊。然后我想接着刚才那个西蒂说的话，就是在看着篝火的时候，就是我们放了一首歌叫这华北浪格的焰火青年，然后这个就我们可能都是焰火青年。然后焰火青年这首歌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的歌词有一段是夜风在吼什么什么什么，夜风在吼，就是你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然后这个可能是很多第一次来到东北的人然后的一个刻板印象，就东北怎么怎么样。但是在这个副歌进行到还是主歌进行到第二次的时候，就变成了听夜风在吼，就是一个沉浸在其中的感受。就是包括我很长时间，我可能今年春节我在家过完年之后，我重新回到这片土地之后，我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我从哈尔滨，从齐齐哈尔剩了几天，今天这个篝火终于点燃了我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它可能是代表了毁灭了一些东西，代表了一些人的一些基础的感受，包括安全感，包括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亲历其中的人，变成了一个参与者。
没事，就开着吧，开着吧，咱那个有点环境音也可以，反正咱一刀不剪。
嗯，
那北子哥，咱们这个林场，它以前是一个什么那种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伐木的一个厂子呢？因为现在来看，它就是一个度假村嘛。对啊，就是这个厂子，就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屋，我们现在在这片地，它原本是一片什么呢？这个你了解吗？
就是刚才那个逸轩说的是吧？那个说这个每一条路上都有水。有水这个就要追溯到这个晚清时期了。晚清时期这个黑龙江这一片吧，就是伊春鹤岗这个黑龙江东部这一片，它是根本没有人的。它怎么来的人呢？是在这边发现了金矿，像伊春是乌拉嘎金矿，在这边发现了金矿啊，就有呢这个从水路过来的人坐船来这边淘金。
伊利福尼亚，
对，是在这边先有了水路，然后才有了陆路。有了陆路之后又逐渐在这边出现了什么产业呢？就是伐木产业，也就是这个山场子。这个看过《闯关东》的应该知道，就是去山场子里边伐木，是吧？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像这个跟这个挖煤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行业，非常艰苦的一个行业。冬天上来伐木啊，伐出来木头木材，然后这个变成这个木牌，通过江水拉下去啊，然后这个
在下游
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卖到这个南方吧，属于说是
对
然后这个建国之后吧，这个地方也属于林场你们要是这个在这个伊春博物馆应该能看到，就是建国以后这个伊春为这个全国贡献的木材可以从这个地球到月球6.5圈6.5个来回，就是贡献了这么多的木材，
肯尼迪也整不了这
对，就是是啊。然后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伊春看到大大小小的林场，今天来看其实你可以看到感觉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甚至感觉是一个比较落寞比较的一个荒败的地方，那在历史上来说历史上它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可能还是有一些人口流入的，是吧？城里青年找不着工作上山场子干活来了，就伐木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有产业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后来呢这个国家这个颁布政策封山育林，就是为什么呢，是这个木头砍得太多了是吧，这个几百年的这个几十米高是吧，几个人才能抱住的那种树都被砍得差不多了，那国家就颁布政策要求封山育林，说你不能再砍了，你都他妈给我种树，让这些树长起来长起来再看砍不砍。然后呢这个整个伊春呢，就是说整个这个就是各个林场这个伐木的产业就相当于说直接就消失了，你不能砍了，不能砍了怎么办，那就是伊春本地的话术讲叫林下经济。林下经济呢就是包括这个旅游啊，包括这个山特产品啊，包括这个好像大概也就这些是吧，就是这么几个产业，然后就是说发展一些经济嘛。
这个大概是什么年代的时候林下经济这个口号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
零几年10年前后嘛。
那也是很近的一个。
对。
不让罚了以后林场现在是在做什么呢？
我就直接讲这个林场的例子啊。
对对对，
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红光林场，我非常佩服这个厂长。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讲，我说这个厂长绝对是个有理想的人。他在这里就是说他把他个人全部身家，然后领着一帮这个厂子的职工在这里投资旅游。他之前面临的一个最大压力是什么呢，就是市区的领导想把这个厂子推掉。推掉什么，把你这个住户迁到他妈的这个县里一人分一个鸽子笼，你们他妈的都去给我当他妈的小鸽子去。就是林场，就是目前来讲伊春的很多林场都是这样，就像一家人可能住一个这样的房子，就给你扒掉给你2-3万块钱，然后可能再给你县里一户楼。其实你也享福了。
不是，也是因为产权不清晰，我就说产权不是很清晰。他算集体的吗？
你是说这个林场首先林场它是公司，
对，
它这个你说的这个其实我不是特别了解啊。
okay.
但是就是说就是首先啊，就是住在林场的人他是非常遭罪的。就是首先你这个自来水，你这个电，你信号都不安全，其次你冬天要烧火。就是我觉得住在城里的人可能不太能理解这个概念，就是你这个有这个暖气集中供暖和你要自己烧火，这是完全是天差地别的两件事。你自己烧火，你他妈每天早上你甚至半夜你要去点一下炉子的，你要给炉子续下柴火，你早上起来你屋里是能哈出霜来的，
全手动的。
对，你要去他妈的赶紧去把炉子点上，要不你屋里冷。就完全不像说是你这个住在城里，你有集中供暖，你半夜起来你不穿衣服，你就或者你光穿个睡衣，你该上厕所上厕所。就是住在农村里，住在林场里，它其实是非常遭罪的。所以大家就是说是在没有什么产业了之后，你给他迁到这个县里，他是并不会有一个很抵触的想法。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在林，就是说在封山育林之后，林场的人干什么？有些人找到了一些出路，比方说我们可以跑山，跑山就是说山上有真蘑，有人参，对吧？甚至说一些比较聪明的人，他拿这个去拍了一些自媒体节目。
这老火了，现在应该
非常火。说句这个不好听的话，就是日入过10万这么一个状态。
什么云南，
这是最做的最好的这么一批人啊。
对啊。
然后这个就是讲，然后再比如说，我种点这个有地，我种点地，我养点牛这是这个各方各面的这个林下经济。然后再比方说，就是说，对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松子就是这个夏天打松塔， 打送打是怎么打呢？是吧？高端点的用热气球，没有热气球怎么办呢？他在这个身上，
等一下，我跟逸轩交换了一下眼神，要不先展开讲讲热气球怎么打松塔？
是这样，
我们脑海中都是土耳其那种热气球吧？应该
不是，就是松子的东西吃多了真他妈头疼。
就是怎么用热气球打？
你知道这个红松树啊，就是我们吃的松子儿，它不是说我们那种小松树，是红松树，是特别高，几十米，甚至上百米。
对，
就是说传统的是怎么从打的？它这个在这个腿上加一个类似于这个
夹子、
靴子之类的东西，对吧？它一脚插进树里，
然后往上走，
往上走。
对
对
对，那种
就是这个收入非常高，
这可以想象，
可以挣10万块钱，然后每年呢都得摊几个啊，就是这么个行业。然后就是说。这个用这个热气球呢，就是吹起来一个大热气球，然后把人这个吹到这个树上的高度，然后人站在热气球里边打这个松塔，
就拿根棍儿什么的，
对，安全系数就高很多
啊。OK，
就是这样。
但是那种密林里边一个气球怎么能原地升到几十米的高空？它不一半就挂在树枝上，完了就卡在那儿，完了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尴尬至极。他腿上还没有那个玩意儿。
这个就是说来惭愧啊，因为确实没。就是当时是有机会，但是我没有说是这个亲历他们一起这个升气球的过程，所以我也没看到他们具体是怎么升起来的。
行，希望明天有机会演示一下，让这个林场的大哥。
对了，就是刚才谈到这个森林资源的时候，路上我还和这个北泽哥聊了一下，就从一个游客角度来讲，这儿的生态环境真的是好到过分，但是其实从森林资源的角度来讲。这儿的其实并没有什么森林资源，或者没有什么木材资源。用北子哥的原话是：宋朝以前的树都突然让砍没了，就是这儿我们看不到那种几人合围的树，都是一些很细的树。我以为只是在外边，但其实是我们在博物馆能看到那些非常粗的树。在这个整个小熊安岭的森林中也并不是非常多见了。这是一个我非常强调的事。
OK， 那就是我们的后代也许有机会能看到。
宋朝到现在多少年了？1000多年，
也就1000年吧，是吧？
再等个1000年吧。
就中间我们设备因为打雷出点问题，所以少了一段，就是继续。你
太大。对，是技术。来嘛，阿板。
就是你这样，你们说话可以，别打雷啊，别打雷。
是谁抢走了你的麦克风？没关系，你还有你的喉咙。
不是，我本来没想说话，我就想手里拿个东西。
那个曹宇，你觉得这个东北的这种林间的这种文化，对吧？因为我觉得东北这种林子跟南方的岭南的林子肯定气质上还是很不一样的。你觉得这个对这个人类学有什么？你从人类学角度，
其实东北这个树林我一看是很震撼的，因为它的树种跟岭南的树种是完全不一样。也不要说岭南了，其实跟整个华东地区的树种都是不同的。这个树木的差距是很大的，这个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所以整个这个我一下飞机到了东北之后，我就立刻感觉到这个地方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这不要说，因为其实现在全国现在城市化都搞得非常的相似哈，就基本上大城市的那些商店的招牌啊这些东西，或者这个街道都非常的相似，但是树都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你这个高纬度地区和低纬度地区树肯定就不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然后进来以后吧，因为天色已晚，是吧？我并没有看得特别清楚它这个树木的这个在这个里面的情况。刚刚你们也说，可能没有什么很高或者很粗的这种特别粗的树，可能已经被砍掉了。这个在全国都是普遍的情况。就是我在南方的时候，我听说我也在做田野调查，然后我到一些山区里面去，也到林场去过，然后他们说大部分的树都是在这个当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拿去当了这个。燃料用掉了，所以也是砍掉了非常多的树。那么传统上来讲，南方的话跟东北有点很大的不同，就是南方的树林长期以来是跟人共存的。它不像说东北是一个新开发的地方，它是一个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说东北是一个边疆地区，就是至少是在这个腹地的人都会这么想，就是东北是个边疆地区，它是一个新开发的地区，所以这里会遭遇了一波集中的资源过度开发，是吧？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腹地的话，其实这些树林跟人的相处是有一个规则在这里的，就是哪些树是不能砍的。然后一直以来，就是哪怕这个地方从宋代以来就已经非常多人住在这儿， 但是仍然可以保持比较好的植被，这是有一个共处之道的。对，这是一个腹地跟这个关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地方吧。至于说这些林场哈，我以前见过这个宜章的林场，还有其他的几个这个地方的林场，其实情景都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封山育林之后，他们大量的人就迁走，然后流出，然后到其他的地方去，是有一部分人或可以说根据刚才说的这个林下经济可以发财，但这些人是非常非常的少的，你要看到大多数人的这种情况，就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无论是抖音也好，快手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也好，或者根据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发财，这个是非常少数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建立到一种根已经被拔起，但是又找不到一个着落，也不知道飘到哪里去，然后非常无着的一个情况。他即使搬到县城里面去，他也觉得自己始终是一个 outsider， 是一个局外人，他没有办法融入县城的这个生活，但他也没有办法回到林间的这个生活。
对，就是想想他这个形成的过程，就是比如说这个聚落形成的过程是比较自然的，从最早的淘金到后来的伐木，但是到封山育林这儿之后，其实是一个比较突兀的一个戛然而止的过程，是行政的力量在让人们就是迁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去。就像刚才说，这个林场它其实是一公司，所以呢，它这儿也不是村民的宅基地，它就是你就这儿也其实 technically speaking 它也不是你的家。它是你的宿舍，就是你在这工作，但是你工作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甚至是不止一代人，但是你的事业没了，所以你现在要面临一个自谋出路，要重新搭建你生活的过程。所以不管是林下经济也好，还是就是一走了之也罢，这是你要面临的选择。
但是我要说一句，就是任何一个村庄又何尝不是一个公司呢？其实很多村庄它都是有一个这种类似的一种合作的经济体系的在里头维持的，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人类的这个生计啊始终是第一位的，而生计它有可能依托公司，有可能依托个人，它可能以村庄的形式存在，也可能以宗族的形式存在，很多依据村庄而形成的这种股份合作公司，这个在岭南是很普遍的事情，就是一个村庄突然就开始变成一个股份合作公司了，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操作。
对，但是它的下半场的风貌就很不一样了。
对对对，但主要是这个，我觉得还是主要是资本的力量在里头。
就是我看今天大家有点累啊，就咱们切到下一个话题，就是在最后聊一个话题，咱们收尾，对吧？就是聊聊吃的吧。嗯，就因为今天我们白天吃的非常充足，比如早上从酒店打包了早饭，然后还吃了这个能量棒什么的，然后
你们车。那是你们车充足，我们车从头到尾可能就我们四个人吃了一塑料袋的那个叫什么面筋粉儿，
一塑料袋，就你们四个人吃了一塑料袋的塑料袋，就是、
我们那车也差不多饿了一路，
对，我们饿了一路，所以晚上这顿饭让我们得到了物质跟精神的极大富足。
好，现在开始聊这顿饭，就是这顿饭就是几个人呢？现在
这样，咱一人聊一个。
行，一人聊一个菜，一人聊自己印象最深的菜。就首先我说一句啊，就是我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现在录了八个人。哎，一圈呢？啊，八个人，就是我们现在八个人，喝多可能他妈七个，还喝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就 Just King。但就是这个酒啊，我必须打一个广告，就是你上抖音搜"林区户阳"，快手也行，就是能喝到我们同款的酒，蓝莓酒就非常棒，
贼
好喝。
一个叫怪物上智的博客给一个巨大的号打广告，
比咱们粉丝量大十倍二十倍，
什么十倍，至少几百倍吧，就离谱，简直就是、
真的是。那就要不远道而来的最远的人先说，
那个蓝莓酒我是第一次喝哈，这个还是那个就是东北人非常的热情，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呼你脸上，对吧？这个要放在其他地方或者主要是南方了，其他地方我也不是那么熟悉，如果其他地方人拿出他的特产品会一次拿一样，对吧？比如说先拿蓝莓汁出来，然后你喝着好喝了再拿一个蓝莓酒出来，蓝莓酒拿出来再拿那个蓝莓冰酒出来，还是一样一样的拿，是吧？不是一下全呼出来，
我们是直接三桶往你脸上一甩来吧。
对，这个非常的热情。 OK， 然后这个菜方面我特别惊艳的，我吃到了那个狍子肉啊，这个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这个狍子肉确实是个好东西，它这个肉质嫩如羊肉，但是又没有羊肉的膻味，它有带有这种鲜味，但它这个鲜味又不是特别的霸蛮， 他今天是跟这个辣椒炒，我突然想到他好像如果跟这个蘑菇类的东西炒，应该能够更加的突出它的鲜味，如果再能够加一点虾油的话，能够把它的这个谷氨酸钠的成分尽情的释放出来，对吧？还有鸟苷酸合而为一，对吧？加倍的鲜，
点菜了已经开始。行，那那个
这是一个好
办法，明天安排上，明天安排上。你知道
还有一个菜，还
有一
个
菜
是那个蛋鸡蛋的那个
啊，
鸡蛋焖子
，
鸡蛋焖子那个菜，鸡蛋焖子那个菜里面的话，你看这个它首先是一个鸡蛋糕的一个造型，但是它又不完全是个鸡蛋糕的造型，然后它里面有这个辣椒，然后还加了副乳，调和的
其实是东北大酱，应该是。
是东北大酱，不是副乳吗？
来吧，那个让我们自然的把话题转移到这个鸡蛋焖子的这个专家身上。鸡蛋焖
专家就是曹宇一直说这个里边有一个种东西叫副乳，就是我一直以为这个东西是在搁着我底下那个器官，就是在你正乳分泌不了乳汁的时候，副乳可以帮你代偿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不太了解他说的副乳是什么。
腐乳
叫酱豆腐是吧？
酱豆腐，对对对。
啊，然后我一直以为这个东西其实它的鲜味来自于鸡蛋本身的就是鲜味，就氨基酸和虾油，但是就是曹宇一直说这里边有腐乳，包括喵牙也认为是，我就怂了。
但我觉得我
那里面加的到底是什么？
我十分坚信它就是东北的大酱，因为这就是鸡蛋焖子该有的配方。
是的，鸡蛋焖子的标配就是这个用大酱，用这个东北大酱。
就是那个也是豆发酵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其实起到
所以它那个味道就是差不多的，
就是酱油的一个更初级的一个产品。
东北大酱是一种特定的酱，就是以黄豆为主料。
哦，
然后
你们东北人先掰扯明白好不好？
然后是这样，然后这两个菜各有一个东北的一个小民俗介绍给大家。就是首先你说是狍子肉对吧？狍子是傻的，傻狍子，狍子是一种愚蠢的生物，就是你打它一枪。没打着，他会掉头过来看你，直到你打第二枪。然后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梗，但是这个梗不好讲，所以大家就懂了，对吧？就是前两天就是打两枪，反正对吧？然后那个大酱有一个东北的民俗，就是埋汰人下酱好吃。埋汰就是脏的意思，就是你这人非常的 dirty， 非常的脏，然后你下的酱会更好吃啊。这都是这，对，这是两个东北的小民俗啊。那个继续咱们转过去。
对，我觉得今天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个油豆角，就因为你在东北，我来好多次东北，我印象就是很难吃到绿菜嘛。
老恩斯的狂怒。
但你要在哈尔滨吃，可能就是给你点个沙拉什么的，而且并大概率就90%概率还是没有这个菜的，就没有了。
就是我们点了好几次蘸酱菜没点着。
对，但是这个油豆角这个东西是一个既能满足肉食爱好者，也能满足素食爱好者的东西。对吧？
对啊，
然后在这边你可以吃到充足的就是绿色蔬菜，还有个青椒，我觉得那个青椒非常好吃，它很脆，就是你很难，我自己印象当中我很难在天津北京或者上海什么地方吃到这样的青椒，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里的饮食非常均衡。
终于
我补充一个关于油豆角的事情。
哎，
我是第一次吃到这种东北的油豆角，我以前吃到的都是要么就四季豆，要么就是那个长的那种钢豆。
嗯，
这个油豆角吃起来我觉得有点主食的感觉，就是
它那个豆
好像吃了一个主食一样，
就是要那个炖特别长时间，而且炖非常面，
对，
它吃起来的口感像主食，确实是。
对，吃起来
但是它咸淡是有的，所以它绝对是菜啊。
就如果南方朋友没有见过油豆角，油豆角就是一个很宽很扁，但是豆非常饱满，很长的。对，那个那老恩斯选的是油豆角。
总之我就非常满足，就是有素菜，
挺好，难得让老恩斯在那个素菜上满足了一次。
而且关键是又加了一遍，就是
对，给我们加了，
做了第二锅。
对，第二锅明显比第一锅仓促一点。
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就是当大家吃了两天，就是不管是什么猪柳蛋堡还是什么这个锅包肉之类的，吃完之后，你在哈尔滨和路上你吃不到什么菜，然后你到这边之后，这个油豆角是非常受欢迎的。对，
就立刻空盘，对，光盘行动。
对，我们加了一次。
谢谢，你们给我等着。
啊，我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那个就是洋葱炒鸡蛋啊，这个菜就是它非常的简单，但是那个洋葱，
我们吉林人会叫那玩意儿毛葱炒鸡蛋。
哦 ，OK， 就反而那玩意儿是甜的，就是它不像是我印象里会有那种辛辣的感觉，因为这玩意儿太简单了。就是我一个不怎么开火的人，我甚至会在家做这个东西，但是我做出来完全不是这个味道，就它是 就是很辣，然后吃就很快那种。但是这个甜的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就需要你慢慢吃，就你吃的很快反而没有那个感觉，
就要品。
就反正他那个，我觉得我没有买到过这样的东西。
行，板画哥震撼了哈。
我就说一干豆腐吧，就是对干豆腐，还有那个尖椒，但是尖儿是两道菜，就是他俩有时候是两道菜，有时候一道菜。对，他这干豆腐这个东西，你勾很多芡，然后那个咸蛋在合理的这个情况下，它是一个就是湿的溜的，就是哎炫着饭一块吃，就吃下去，非常非常的回家，就是本味，非常
真的是
王道，
王道，王道，王道，北子哥，
其实我对他这个菜的这个味道我还是挺满意的，但是就是其实我之前我也给他打电话了，就是我就是担心他这个菜品吧，这个数量上会有一些这个不太足够，我也叮嘱他了，但是呢他这个其实还是这个比较自信的，我当时这个，但是按我招待的习惯，我一般可能东北人吧，这个东北这边物质比较丰饶，大家都习惯这个就是说是菜品上面有一些富裕啊，就是但是他这头其实弄的还是比较少。刚才他说那个洋葱炒鸡蛋，那个洋葱和鸡蛋都是我在超市买的，本来是我要去给那个劳模拿过去的，我们没去见那个劳模，
因地制宜了，
烧鸡也是，
那个烧鸡也是，然后因为没去见那个劳模，所以然后我才把这个洋葱和鸡蛋，我跟他讲，我说你给我们加个菜。
太不好了，劳模口中夺食，这是实在什么玩意
儿？人家是个劳模，完了还没吃着我们的这个慰问品。
对，
到我了，
那必须的。
所以咱今晚还有啥菜呀？就听说你们都吃了大米饭是吗？
我就想说大米饭，你能别抢我？
我没吃着大米饭。
那太好了，那你可以说别的了。
那就是你了，
你说嘛？
不是，就是我，大家把每个我想夸的菜都夸了。
我也是，其实。
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发言到最后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对，
嗯，
那我就夸一下米饭吧。就是我从
不，就是在你夸米饭之前，我再感叹一句、啊，
来，
就是我现在生活在北京的这个温泉镇，
是一个。
我打断一下，你有没有注意，咱们来的路上有一个冷泉铁锅炖，
我看到了，
就是
我看到了
温泉镇的学名叫冷泉，我们看着我操，
就是这个地方，就它。它有多偏僻？它虽然在北京，但是如果你打开美团外卖，你基本上打翻到第四项或者第五项的时候，就已经是全程送两个半小时了。然后在上一次我家有贵客，就是我来我这儿，
谁呀、
啊？我妹
啊，嗨。
然后来我这儿，我给他点了一个麻辣油货的麻辣小龙虾，居然是闪送送过来的，我他妈都惊了，我操！所以说在东北就是它很容易让你感到幸福感，其实我这么说不会有助于让这顿饭增色多少，因为我平时吃的实在是太他妈差了。
就是我想补一个事情，就是你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能吃到那个就是蒸的茄子还有那个土豆，
倭瓜土豆茄子，
其实倭瓜就是南瓜嘛，对吧？
对，well no but yeah，
对吧？就这种东西，就那个茄子是自己种的吗？
对对，应该都是，
就是
都是自己呼的。
就我就感觉这个东西，其实你吃起来就是很不一样。
对
对
是，
而且它是那种原味的，然后配上鸡蛋焖子，
对
对吧？
对，
嗯，就这种这个我觉得是也挺有意思的。
但是在隔壁屋的婉莹他们录音，现在应该正在批判鸡蛋焖子。我相信，等回头他们更新了，咱们听一下。
就是
审美这个东西，它是需要训练的。对于鸡蛋焖子的理解，它可能需要你几十年的训练。他们。也比较可惜吧，没有经过这种训练，所以
可能再过几次就爱上了，说不定。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这种训练就是它发自于这种无形间，因为我其实是2020年和汉阳在东北拍《鼠疫》的时候第一次吃鸡蛋焖子，但是我一下就喜欢上了那个东西。
那你没有培养，
对我对，是的，就是这是东北文化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但是
高吃 shock 是吗？
是的，是的，
就是你看东北之广袤，就是葫芦老人也会被伊春的鸡蛋焖子所 shock 到。
但是别他妈扯淡，不要拿什么艺术修养和文化去绑架我们的鸡蛋焖子。
对，就还有那个米饭，就是大家就是
真的是
也是特别，我觉得是我，因为我妈是那个葫芦岛人，
然后大爆料。
所以你跟逸轩是那个叔侄的关系还是啥？
不
什么舅舅和外甥。
其实我小时候吃到的米饭是这个感觉，就但是
对呀、
啊。如果你就比如我长大之后的记忆，那个米饭大家会焖得很干，
对，
就包括我自己现在自己焖米饭也会焖得很干，就颗粒分明。但东北的米饭就是它会放很多水，
是的。
就其实这个事儿我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东北，就比如说我家里边，我哈尔滨人嘛，我们家默认蒸米饭的水就是偏多的，然后整体来讲它是带有一点粘稠感的。
这个我知道，就是我所有饭他们都不会做，我只会做两个，可乐鸡翅和蒸米饭。
那这俩搭配在一起能吃一顿，你说为什么呢？
是啊、就是东北大米吸水，
是对，
就是那个手，就是你煮饭的时候把手指伸里
拿手指头来量嘛。
对，就是我妈当时跟我说，就是你在加拿大当时上学的时候，你煮那个不同米饭多少米嘛？就你从国内自己带的米，
嗯，
你这个米是要到，我当时跟我说是两个
指度
对。然后，但我当时这样，我买了19块钱的电饭锅，我他妈不管怎么煮一定冒烟，100%冒烟。
那你。
就是当你离开足够远的距离的时候，它的那个米饭跟米饭的差异才会真正的冒犯到你。就是我对我在英国
东南亚米，
我在英国吃那个就是吃到意大利
啊对
米的时候，就觉得就是
妈妈咪呀，
就是我就能活着，但是就是也就在生存级别。然后吃印度米，然后就想死。
对对，
根本就是
对是
啊
是，
就是太可怕了，就对。但是在国内，就是不管是五常米还是东北米还是哪儿，其实都
还好，已经还好。
对，但是我是愿意吃水的，你呢？
就是
我是觉得东北大米还是比较高档，
确实
高档。
然后就是你出了山海关吧，就是你是米也好，是吧？还是这个水也好，它都不是那个东西。而且你在山海关之外，是吧？你这个在超市买回来的五常大米，它有可能是这个，是吧？是不知道哪个经销商是吧？这个从哪拉的大米，拉到仓库里装五常大米袋子卖给你的，
太真实了。
是，所以我从6月1号上海淘宝计划到现在一直在外边漂泊，然后终于今天吃到了我们东北的水了吧叉的，完了非常香的这个东北大米，真的是这个乡愁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一口饭一道菜之中。对吧？对，真的是
舌尖美味和这个自然的神力，给我们小资产阶级的这个
布尔什乔亚的
对
范儿
沉重一击，
就是照脸就扇，你知道吗？就啪啪的，就是铁拳就打你脸上。
再推广一下这个东北菜啊，东北菜是一个非常适口的菜，就它没有什么这个起步的难度。
对对，
无论是鸡蛋焖子这种也好，
就
对你们来讲可能觉得已经很。但是对其他地方人讲，哎呀，就这么简单是吧？就没有到说很难适口的。
这个 inclusive 这主题已经是重现了第3回了，就
是
啊、
对对对，
反复 call back。
东北就是向上兼容，我们就在最底下兼容。
各种兼容。
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大家都累了，我们原本想聊到睡着，但是就
这也不是不行
啊。对，但
是
我
再聊一下。
你他妈再他妈不拿麦克，
关键是再聊一下。
我现在就说一下这个炕，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可能会睡车里，因为我在这聊一会儿，我已经头上已经大汗淋漓。我是一个特别怕热的，特别怕热的人。对，
等炕冷下来的时候，我给你发微信呢。
可以。
在这样，就是他晚上会凉，就是太现实了，开始工作来了，我操。
好，大家就听他接电话。
没事，
不是这样，就是君子协议啊，就是。晚上凉了在车里，如果你不小心，如果你万一不小心，比如冻掉个什么东西什么的，就是你不要赖任何人，就是自己的选择，咱们都是成年人，
也只有强者才能战胜北方。
不是，我当时就批判了这个主题。
勇者，
没有人能战胜北方，但是你可以来北方挑战。
嗯，
你认为能战胜
北方战胜？
对，
北方，
我们有，但我们可以有离北方勇者，可能能挑战一下离北方，但他是战胜不了真正的北方的。
但是北方不会主动。北方不会主动揍你，
他只是在你觉得屋里热想去车上睡觉的时候给你一个 punch line。
只有当你瞅北方完了他说你瞅啥，你说瞅你咋地的时候才会揍你。
对，但是
就是 don't engage with 北方。
就东北扛
不住放位子。
好，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各位
晚安
拜拜
晚安晚安晚安
拜拜
欧亚苏米。